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这周的第一天开市了，5月27号，今天是星期二，昨天呢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昨天没有市场的一些消息啊，我就没有做财经方面的节目。昨天是听了唐俊远先生的一个分析哈，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补充一个消息啊，懂得中国大陆新闻的人呢去品一品哈，你品你仔细的品，什么意思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今年是23周年，今天是27号，对吧？新华社的5月24号就有一个报道，叫做关中革命纪念馆开馆，革命先烈前辈的亲属和干部群众代表共同参观了纪念馆。很多人就在说这啥意思呀，因为这个纪念馆呢主要是为了纪念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而设置的，馆址呢就设在了习仲勋出生的陕西省富平县。5月24号呢正是习仲勋23年前去世的时候的逝世纪念日。但是呢这个纪念馆没有用习仲勋的纪念馆去命名，用了一个关中革命纪念馆。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呢就有的人就在解读，大家品一品哈，这是不是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一个信号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讲，很多人都会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天哪，在中共的那样的一个体制当中，他敢放下军权吗？可是呢，最近呢一直啊，从去年开始，其实一直都在讲到习近平权力大权旁落了。今天还有一个呢，叫蔡盛坤这么一个人，他呢在国内属于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媒体人，然后呢，他最近一直在谈论。习近平啊已经怎么这个大权旁落，然后呢是由谁发起的啊，今天呢他就在讲到了一些消息，说呢蔡奇呢挪用军费引起了各个军头的这样的愤怒，那以张仲霞为代表的，在习近平呢不断的在打压他的权力的时候呢，他们是进行和元老们的一起反击啊。那么这个蔡盛坤呢在不断的这段时间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呢在海口的家人全部受到了中共的威胁，他的兄弟姐妹的孩子被威胁不可以出国，不可以考公务员，如何如何哈，各种威胁，说呢他在外面发牢骚也就罢了，居然呢现在是谈论中国国家权力，然后呢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伤害。所以呢我把这两个消息呢跟大家讲一讲，2025年、2026年，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大事发生啊。所以呢，锁住 FM96.1 希望之声，高杰呢会把这些消息呢给大家及时的报道出来。懂得中国大陆新闻的人都知道哈，那在中国的这些连领导人出来的位置、出来的顺序，包括呢报道当中的第几版在什么放照片啊，就是放在什么位置上，都是有非常的。深刻的含义的，里边都传递了各种政治信号。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在8月份四中全会呢就会变成一个习近平到底是全退和半退这样的一个全会了。那到底是真的假的呢，咱们就观察吧。目前呢这个大戏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好，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呢首先在节目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也是呢对昨天节目的一个延伸。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关注今天的市场吧。今天美股的市场呢是大涨啊，道琼斯呢涨了 1.8 哈，标普和纳指呢直接都涨超 2%， 咋的了？这没什么大事儿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昨天市场关市嘛，周末的时候他不是欧盟的冯德莱恩啊给呢川普打了个电话，说呀咱别闹了啊，我的回来我跟你去谈，咱们好好谈，认认真真的谈。于是呢川普说好，那我就把6月1号本来要对你们欧盟征50%关税的呢，再回到7月9号啊，那90天，咱们就按照原来进行。那这个消息昨天是关市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呢，今天一开市的时候，整个的股市呢就是大涨，就是因为欧盟终于同意呢加速了贸易谈判。所以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就说来着哈，就是欧盟呢真的是在历史上它有自己的傲慢呐，对美国的这种傲慢。 然后呢，有他这种左倾思潮、极左思潮的目前的这种所谓的民意。但是呢，不管是 LV 的 CEO 还是呢德国的财长哈，都已经呢说不要跟美国对着干。那么现在呢，他们那种傲慢呢，导致了一些欧盟的27个成员国家的一些国家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代表我们了，他们到底要跟美国谈个啥呀？所以他们内部呢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那这件事情呢，之前 Bisent 跟他们没有谈成一个 deal， 那 Bisent 回来看来是告状了哈。那么川普呢直接喊出来6月1号50%，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知道在上周哈，这股市呢是大跌的，那么今天呢来报复性的回弹。那今天呢就基本上就是大涨，也是呢这种缓和的信号也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其实呢在几天前哈，标普500指数呢是从4月2号解放日之后呢又是最糟糕的一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对关税威胁的踩刹车呀，重新激励了今天美股开盘就大涨。最终呢道琼斯工业指数暴涨了741点哈，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2.1%，都创下了5月12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当时5月12号的时候呢，也是美洲关税哈，他们达到了一个90天的这样一个延长期，这种消息呢直接让标普呢是大涨了 3.3%， 你看今天的这个是都是 2% 的大涨。阿波罗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长呢他就说，目前呢市场是感到松了一口气儿，至少暂时不用再为最新的关税威胁担心了，我们只需要呢度过这一波的不确定性，企业和消费者就可以呢规划未来了。所以呢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哈，波动还会不会有，绝对会有，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川普还没有公布一个除了英国之外的有效的这种关税。今天是27号，30号的话呢日本将和美国进行第四轮的关税的谈判。而今天呢有关于钢厂的消息呢也不断的有一些细节出来，一会有时间再给大家具体详解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关税川普的强硬，而其他国家的这种不肯退让，在利益方面呢大家都不断的精打细算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是不太容易哈。那特别是川普属于是那种非常强硬的这种风格。但是呢现在市场基本上把4月2号的那种巨大的动荡越来越适应了，也就是发现呢川普的这种强硬啊更是一种谈判的策略，而并不是呢要核弹级的哈，咱俩都不做交易了。所以呢市场呢现在基本上哈，只要有一点好的消息的话，仍然呢会消化了之前的这种不稳定的这种心态。一会儿呢我们会看到一组数据，包括这种信心啊都已经开始反弹了。上周五的时候，川普威胁要对欧盟去征收高达50%的关税，而且呢对苹果发出了哈，如果你还在海外生产的话呢，我就扣你25%，所以呢导致当天的股市呢直接是下跌的。今天呢欧盟方面也在继续表示说，像他的贸易事务执行委员呢他就说，欧盟希望避免关税带来的双输的局面。川普呢今天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欧盟已经致电安排具体谈判的日期了。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展。在今天呢还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是美国国债的价格呢终于上涨了，推动呢殖利率呢是下滑的，美元呢则是走强的。这也是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哈，全球不光是美国，全球债市呢基本上今天都得到了一个集体反弹，然后呢收益率下跌这么一个趋势。那这也让过去几周哈，始终大家就是真是提着一颗新的长债的这种投资者稍稍松了一口气儿，也是这几周以来呢投资者首次被吸引到长债的这种债券的市场，缓解了过去几周呢因为美国的这种财政前景恶化呀，关税紧张啊引发的对美债的这种持续的抛售。所以今天呢不光是长期了，各个期限的美债的收益率呢今天是集体回落，长债收益率呢是领跌的，像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现在是报 3.974%， 跌了 0.74 个基点，5年期的呢是报 4.033%， 跌了 3.53 个基点，10年期跌了 6.25 个基点，现在是报 4.444%， 哈，我们知道之前都已经奔5去了。 30年的呢，现在收益率呢，今天也跌了8.65个基点，报4.95%哈。这个之前我们知道都已经超过5%了。所以呢，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在昨天和今天啊，就在今天吧，就已经是创下了3月末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基本上就是回到了非常关键的5%的这个心理的下方啊，这关口的下方。在今天呢，日本当局呢可能要调整债券发行计划，以对应呢市场崩盘。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它的690亿美元的美国2年期的国债标售呢，也是获得了稳健的需求哈，所以进一步呢去推动了美债的涨势。那这些呢都是哈，就是基本上都是市场上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在上周的时候呢，20年期的日本国债拍卖，包括美国的30年期的国债拍卖，哈，20年期都引发了市场全球的债市的这种震荡，收益率飙升啊，首次呢飙升以来呢，首次是超长期的日债呢，发行啊，然后呢，当时呢不光是还有日本方面哈，都是这样。那么在全球瞩目的日债的飙售之前呢，日本当局呢就已经是向参与者发放了一些问卷，就问他说我们适当发行的规模啊，征求一下意见。日本财政部呢还考虑调整截止到2026年3月的年度计划的一些组成等等哈，可能涉及减少发行超长债券哈，更多的发行一些短期的债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超长的日本国债周二呢大幅的上升，4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短期内哈骤降了25个基点，所以迅速的带动了全球债市的买盘的复苏哈，所以日本很可能减少债券的供应，这样的消息呢为美债提供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呢有一个说法说日本啊日债救了美债哈，这是一个今天也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了。像欧洲的股市呢都在延续着周一的涨势哈，德国的这个股 DAX 指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本周之内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是叫做 Conference Board， 叫做咨商会哈。那它呢在5月份的消费者调查当中显示，此前因为贸易战恐慌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之后哈，或者是叫做不叫经济低迷，叫做市场情绪低迷哈。那现在呢这个情绪呢已经显著的改善了。这个调查的主要指数从上个月的85.7大幅的上升到98。这个数字呢是从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上升。去年11月份的川普上当选之后呢，是川普包括共和党掌权呢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所以当时是有一个confidence 啊，这种信心指数是非常的高。之后呢，随着川普的上任呐、等等的各种的，就是开始大家下跌哈，都是觉得川普的关税的超出了预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刚才我说整体的这个市场和美国消费者这个信心呢，其实是越来越适应了哈，越来越能够解读，川普的这样一个风格了。这个转变呢，就是从5月12号，当时美国和中国达成了削减双边关税啊，当时已经达到145%的这个关税之后，就开始加速出现了信心的反弹。市场呢对贸易的这种谈判取得进展都保持哈，出现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密西根的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将会在周五哈我们去看，那个呢将也是受华尔街大家密切关注的，虽然是个软性的指标，但是呢它代表着整个市场的情绪，这些市场的情绪它就会对市场带来呢相当明显的影响。今天呢像黄金期货呢是下跌了 1.9%， 而比特币的价格呢接近历史新高，一直都在11万美元附近的上下震荡。对于这个部分呢一会儿我会讲一讲哈。那川普呢他自己也在发债，就是也在买比特币了。那这个跟那个我们在3月份我在说这个MicroStrategy 哈，他呢是借债都要去买比特币，现在呢川普也加入进去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这一段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会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为大家去详细的解释一下哈。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题的报道，在讲到呢就是到 新的统计，至目前为止啊，投资者已经向美国的 ETF 呢投入了创纪录的这种资金。美国投资人呢都在加码主动型的 ETF，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热潮呢，文章分析呢会在2025年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哈。 ETF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呢在今年会有一个更加高涨的热潮，这到底是为什么？好了，广告之后呢，高姐再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ETF 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哈，已经是流行很多年了，特别呢对一些散户来讲，我们呢没有那种计算的模型，那么这种 ETF 呢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研究个股，那么 ETF 指数呢就避免了很多单股的带来的巨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概念呢，今天为什么要单独给大家讲哈，因为它开始卷起来了。怎么讲，过去呢叫投资界流行一种新的信仰转移啊，就像过去从卡带跳到 Spotify 似的，很多人呢把钱呢从共同基金里边撤出来都转去了 ETF， 为什么呢？省钱，然后呢快速，而且还是灵活。 ETF 的管理费呢是比较便宜的，流动性更好，想买就买想卖就卖哈。然后呢它也没有这个一般的投资的机构当中的2%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费，那么还有呢税上面也比较有效了，那可以说呢是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呢更聪明的一个理财的选择。其实呢这一波的已经很多年了啊，并不是一个新闻，但是2025年呢市场在如此大的震荡当中，咱们知道今年川普的这个关税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已经让市场不说吗巨大的一个回调了啊，可是呢这个大震荡之后呢这一波潮呢又卷起来了，他们真的是很多人呢他们并没有哈，大家看的市场跌，那说明很多投资人是吓得够呛哈。但是聪明钱人家可不是，人家当成进场捡便宜货的好机会啊，就捡便宜。用这个VitaFi 的主管说呢，说大家不是逃，而是冲出去了。所以呢，冲进哪儿去了呢？这就是这个 ETF。今年呢，这种黄金啊最吸金的明星呢是先锋 S&P 500的 ETF。大家可以记一下哈 ，VOO 啊，它代号是 VOO 啊，两个 O。今年流入了650亿美元，去年呢其实更猛，去年呢流入了1160亿美元，而今年呢，现在才今年啊，就是今年流入650亿，啥意思？这才5月份嘛，所以呢，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呢，可能到今年10月份就要破去年的记录了。所以呢，这个温格尔的哈，先锋的投资长呢也在说，他说呀。今年4月份市场乱成一团的时候，这支 ETF 的买卖比竟然是5:1，啥意思呢？5个人买，只有1个人卖，啥意思？就这5个人呢，就市场5:1代表着手很多人手上握着现金，一个大跌之后呢，人家干嘛冲进去了？所以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老股民们哈，都老司机都知道。跌的时候不要割仓，然后手里呢你总要留一些备用军啊，关键的时候呢进去。所以呢还不光是 ETF 受欢迎啦，不光是这个股票的 ETF 受欢迎，是只要是 ETF 呢今年全都是吃香的。你比如债券型的 ETF， 特别是保守型的短期的美国国债的 ETF， 像贝莱德推的那种0到3个月的国债的 ETF， 今年呢吸进去了170亿美元。它的报酬率呢是 4.7%， 怎么样？比你现在的银行的定存说强多了啊，0到3个月又非常的灵活。那当然了，除了债券型的 ETF 呢，基本上股票哈这个 ETF 呢仍然是主力。你像 S&P 500的 ETF， 刚才我说的先锋啊，还有呢像什么道富啊等等，还有呢全市场型的成长型的 ETF 啊等等啊，还有呢像纳斯达克100 ETF 啊，这是前10名的吸金大富。那么今天这个他这个专题文章当中在讲啊，其实下面呢接下来这个重点呢是什么呢？主动型的 ETF。 什么叫主动型呢？简单说它就不是照着指数呢被动的咱跟着走哈、啊、而是由专业的经理人帮着来挑股票、挑权重，哈，就有点像， 是 Uber 自驾车跟请个司机啊之间的这个区别。像摩根大通推的那种叫做低波动高股息的主动的 ETF 呢，就被退休族哈，这个婴儿潮时代呢，被称作婴儿潮时代的糖果，因为非常稳定，领息呢也高，也不用太担心呢市场的风浪。现在呢，这个主动型的 ETF 呢，在整体的 ETF 指数当中的比例不到10%，可是呢，这一块吸走的钱占整体流入资金的30%，所以呢，大家都在看这个主动型的 ETF， 所以呢，富达的主管呢也在说过去的1到2年，这种主动的 ETF， 虽然呢走得很稳哈，就是走得非常的稳，但是买盘一直都在，就是它可能不会蹿的那么高啊，但是呢它稳啊，所以呢就是耐打啊，耐看还耐放，所以非常受欢迎哈。而这一波的 ETF 大潮呢还没有结束，现在很多传统的基金公司都正在做一个准备，把手上的过去老式的共同基金呢都转成 ETF， 现在他们都在跟美国的证监会啊 SEC 呢进行申请了，申请呢最快呢2025年底就会批，而 SEC 的官员也说了，这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所以 ETF 的时代全面要浪潮要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可能你要问了，高姐，你让我咋准备呀？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我很多人就在问我，高姐，你讲那么多，我怎么操作？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 ETF 呢，是对所有不懂股票的朋友来讲，最友好的也是最低门槛的理财的机会了。你不需要每天的盯盘，你也不需要精挑细选个股，你也不需要懂，对不对？你也不用像买房那样哈，几百万，你就是拿一只手机，开一个券商的账户，你就可以买 ETF 指数，然后呢，记住定存啊，不要跌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卖，然后呢，用5年、10年去看啊，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你就能够参与美国的经济、科技创新，甚至全球的市场。就是我跟你说的哈，就是剩下的你到哪儿开呀？那这些到网上用 ChatGPT 查一查。去查一查怎么开账户，到哪儿去开，你跟你的银行啊去说一说，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呢，当然你要去选择什么样的 ETF 呢，我简单的说哈，我只是一个知识的分享，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我们很多人都是老手了，我只把这个趋势呢再跟大家去说一下。那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这种风险程度承受度和理财目标呢，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吧。有一种呢，像这种你要长期投资者哈，全市场型的这种，你可以把它当成核心的配置。你像刚才我们写的 VOO 啊，这个 Vanguard 的这个 S&P 500的 ETF 呢，它就追踪美国的500大公司啊，费用率是很低的，0.03% 啊，稳健成长，放时间长都不用害怕。500家公司黄了一家，它还会弄上一家，所以你买这个 ETF， 你不用担心哪天它破产了，没有这事儿啊，它始终呢在这个。抓着500家这个大公司，还有呢就是代号是 SPY 哈，这是最老牌的 ETF 了，流动性很高啊，大家经常买卖呀、啊、等等的。还有呢就是Vanguard Total Stock， 代号是 VTI， 它也是包括全美的上市公司，以这里边一共夯不啷当的有4000只股票哈，那就更分散风险了。还有呢就是这个 iShares Core S&P Total US Stock， 代号是 ITOT， 这也是呢类似于 VTI， 是全美股票哈，费用也很低了，那这是大家都在去做的。还有什么纳指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了哈。那还有呢主动型的 ETF 呢，这个就是有人挑股了，他呢这个是一般股息很高，波动比较低，一般都是退休人哈，求稳的投资人呢去选的。你像那个 JP Morgan 的 JEPI 啊，这是一种还有其他的了，代号是 DFAC 等等哈， TCHP 啊等等，这些呢还有一些保守的 ETF， 像这个 iShares 0到3个月的这种债券哈，就那种 ETF，美国国债的，代号是 SCOV， 几乎是零风险了。2025年的流入是巨多哈，它现在呢就是这种0到3个月的，刚才我提到了，年化的筹报率也是4到5%。那你何必跑股市呢？又跌又涨的，你省得心脏有毛病，对吧？那你要就是保守型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SGOV。 还有呢，像一些超短期的国债，流动性更强了，你就把它当成现金，这就叫货币市场哈，货币资金市场，那代号是 BIL 啊，基本上1到3个月的 T-bill ETF。还有一些全球配置的哈，那像经常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Triple Q 啊 ，QQQ， 它是追踪纳斯达克100的，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了。还有呢是 VEU 啊，这是全球市场不含美国的。那你可以跟踪这个呢，就你也可以去就是避开美国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这对于很多老司机啊，他们都很清楚的了。啊，还有呢，蹭 AI 热潮的呢，也有 AI 的 Q 啊 ，AIQ 啊等等，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哈。所以完全是新手，只想买一只放着的话呢，你就试一试刚才我提到的 VOO 或者是 VTI 哈、啊、等等。如果你想稳稳的拿息啊，我不想太冒险，就刚才我说的 JP Morgan 的那种哈、啊，就是 JEPI。你要看好科技股的话，就是3个 Q 或者是 AIQ 啊等等。你要想多元配置、全球分散的话，就是 VEU。我总是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哈 ，ETF 呢虽然分散，但是它不是不跌哦，它还会跌哦。你就不要说啊、哦，我买这个想保本，那你就要长期啊，长期一定要长期。能睡得着的这种方式哈，但是长期是不是5年之间你都不卖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哈。你看巴菲特他总在说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但是其实你看他每3个月他也有他的调仓的哈，那调仓，但是你要长期，你不是说每天盯着那股市你吓得要死要活，可是你什么都不看是不是一个办法呢？我觉得也是个办法，有的人命里有啊，真是放到那就涨，那瞅一瞅他就卖了。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呢真的也不去做啥，就是自己公司的股票，我也不说哪个公司了。然后呢他人家就是有那个命啊，是到他要买房子的时候跟我说一说，我就劝一劝他，然后买房子，人家把那个股票在最高的时候卖出去了。等到他跌的时候呢，公司还在发股嘛，那他等到买了房子，一个人呢、哦、单身女孩哦，人家都早就买房子了，95129的这个区号的，长得非常好。那么缓了4-5年，缓过来了又可以买了。那这次人家不投资了，那又赶上这样投资的机会，他又在顶点上把这股票卖出去了。那人家这次投资的就是那种酒店型的哈，那种，那以后可以每个月拿定存的，人家也不着急，已经把未来的退休早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为什么总去说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要懂得一些，我们也能跟小孩子呢去讲一讲这些，教孩子们一个月用200块钱哈，或者是哪怕他十几岁上学，我觉得都应该让他们懂得这个股票的市场。我真心的觉得长期持有美股哈，这是一个应该懂得的财经理财的知识。而呢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门槛实在太高了，对于年轻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呢，进房地产真的不容易，但是股票市场相对容易。但是因为呢很多的年轻人缺乏这种资金管理的这种概念，总觉得股票呢是有钱人玩的游戏，恰恰呢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美股呢仍然是全球2/3啊，就这个资金呐、啊、等等市值啊都在往里头冲，都冲到美股来了。所以不要害怕，我真的觉得不要害怕，就鼓励大家，你就当那一个月200块钱丢了，都要去鼓励孩子们去试一试哈。哎呀，你可能说高姐你净在这弄，我再说以上呢只是一种理财的风险，一种分享啊，所以我以上的说法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也有的朋友呢就是害怕，一跌呢就吓得他没有承受能力，那就算了，你就干脆买 T-bill 啊 T-bond 就算了，那也比那钱这么不理财你真的不行。哎呀，前两天我就看这个美股啊，这个美债呀、啊、这些东西哈、啊，你看哈、啊，现在这个利息呢是6点几，如果在美国住的朋友都知道，在2007年、2008年之前，大家30年固定的这种，这种 interest 就是 mortgage， 基本上都是5.6%，是吧？没有太低的，是2008年之后，整个这个低息呢就养成了一个饮鸩止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你利息一高，企业也不借钱了，大家也不买房子了，那你说这个经济就变得 slow down 了，对吧？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未来联储是必然降息的。那这种降息呢，这钱一松的时候，懂得理财的人呢又开始借贷，那么这种借贷呢又是变成资产， 那资本呢，这种资产呢又开始上涨，直到呢下一波经济危机才能把这个东西彻底的捅破。因为央行也好，政府也好，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任内呢出现衰退，所以它就是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调控的方式和方法。它只不过呢，微观调控，不要出现经济危机。可是你这种方式调控的方式，最终还是以这种刚才我讲到的低息借债刺激经济的话，那最终总是出来要还的，对吧？总是要还的。这一波美股危险吗？我已经说了，我不觉得有很大的风险，都是利好的消息。包括呢，稳定币的推出，美川普的一系列的这种放松监管的政策，核能的这种上马，他们已经远远的超出欧洲的这种创新的速度和整个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了。所以未来的美股仍然是看好的。当然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最可能最可怕的天灾人祸，那比如现在就流传要大地震，包括我们旧金山西雅图的大地震，日本的大地震，网上都在流传7月5号吓死个人，对吧？你们就等着吧。现在呢，中国大陆又有什么疫情了，台湾今天也发现这种病例了。那么这种规模大规这种巨大的天灾的时候，会出现股市巨大的动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保守的朋友呢，就是股债呢，不要是64笔了，翻过来哈，46笔，这是一种方式和方法。还有呢，手里永远存着现金，特别在这种波动的不顺的这种情况之下，手里要有一个机动部队哈。你有机动部队，那即使发生了大的这种跌宕的时候，是给懂得规律的人，懂得怎么讲呢？就是懂得市场的人，懂得人性的人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刚才我今天详细的把这个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讲哈，很多人真的是因为不懂啊，也不学，所以呢就觉得哎呀，一看这股市吓得就什么都不懂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应该去学一学整个美国的运作。一个房地产对普通人来讲，除了房地产还有什么呢？不就是股票市场吗？债券市场了吗？还有什么对普通人来讲你能做的呢？而这一波你不去赶上的话，在这样的一个通胀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低利息，永远银行全球低利息的情况之下，通胀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过去的这种情况。那未来真的能好吗？我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就是饮鸩止渴哈，就他不跟你干，他不跟你玩，所有人都给你停到这儿了，那你说怎么办？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聊的哈。所以股 ETF 呢可以分散，但它还是会跌的哈，大家不要在这存过多的幻想。长期的投资者哈，长期的投资呢一定胜于啊天天短期的这出进进啊。ETF 呢最适合的定期定额哈，长期的这样每个月啊就定期定额，那也不用看，就定着买，然后呢5年10年回头看。还有呢，用能睡得着的方式投资哈，不要压得太多啊，不要压得太多。这都是呢我就把今天的这个我看到的一些知识吧，给大家一些分享哈，供大家参考。以上观点只是一个分享哈，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好了，那我们就每天呢都关注着 FM961 哈，希望之声呢高杰呢会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这些知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来说下几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些财报哈，像 NVIDIA 啊、特斯拉呀、等等。NVIDIA 明天它将公布财报了，而它呢，一到公布财报一天，它的股票的上下有6%到7%的震荡。那明天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广告之后，高杰为大家做解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呢是星期二，5月27号。在这儿呢，高杰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本周末的Look 的讲座哈。那报名的电话是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Look 教授的讲座呢，一直受到我们华人非常的喜欢和欢迎。他几乎是每2-3个月哈会回来一次。那每次呢，他都会把跟他听讲座的，请他帮助的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服务好之后呢，再去做下一波的讲座。他的讲座有几个特点哈，知识面非常的强，有很多的案例啊。他呢也做 Living Trust 的这个 这种手续哈。那如果呢很多人还没有做自己的 living trust 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做。那他呢收费非常的低啊，他不以这个为他的这种营收，他更多的呢是帮大家做一些理财方面的一些管理啦，一些推荐哈。那他在做这个 living trust 呢，有他非常仔细的地方啊，价格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推荐大家呢一定去听一听。报名的在库伯蒂诺和 Palo Alto 哈，地点呢和以前不一样了，请呢去打他的报名电话，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408-8878-578。啊，我们请导播呢把 Max 呢连上来哈，我呢是下面接下来呢就讲一下 NVIDIA 呢明天将是报它的财报，那么对 NVIDIA 明天到底怎么样呢？市场压住呢是有涨，但是呢也有人看空，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再说一说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请 Max 呢为大家从这个技术曲线上哈再做一些解读。今天呢这个在全球的市场数据显示哈，最近几天吧，最活跃的 NVIDIA 的期权之一呢就是压住哈，赌他们的股价将跳升到$145和$150的看涨的期权。在今天的时候呢，它是收到了135哈，像周五的时候139，今天呢是涨了3.21%哈。NVIDIA 和其他的芯片制造商都一样，在上个月呢就曾经他就发出了个警告，他第一季度的财报呢将会呢减记$55亿，因为呢他有170多亿的芯片呢没有办法呢再向中国出口了，他必须要承受$55亿的损失等等。然后呢我刚才讲了，就是NVIDIA 的股票呢在它的财报当天呢都会有剧烈的波动，现在呢交易员都在压住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根据期权研究和技术服务公司哈，他们叫做 Option Research Technology Services 的数据呢显示，他们预计呢在明天啊可能会出现 6.7% 的波动啊，很有可能是上涨或是下跌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今天是27号哈，摩根史丹利也呢将 AI 巨头 NVIDIA 呢列为了半导体类股的首选股啊 top pick， 是非常看好它长线的成长力的。它呢重新呢在这个重申了它的增持的这种评级，以及呢$160的目标价格，现在是135哈。那如果按照它这个目标价格呢，未来还有22%的上行的空间。他的理由呢就是，虽然呢大家对美国政府呢封杀了他这个 H20 销往中国的这个芯片哈，可能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种利空呢已经反映到了市场的价格当中，而 NVIDIA 在今年的下半年将重回成长的轨道，路径是相当的清晰。今天的投行Wedbush 呢也发报告说，中东地区对 AI 芯片的需求正在迅速的上升，渴望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哈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空缺。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带着 NVIDIA 黄仁勋跑到呢沙特阿拉伯，他一家创新的企业呢签署了供货的协议哈，而且呢还要和阿拉伯大公国达成合作，输出美国最先进的晶片哈。那么这些呢都会给 AI 市场带来高达$1兆的新增的规模。那么这些呢 NVIDIA 是第一个哈、啊、首先的这种受益的芯片公司。那这个 Wedbush 呢给他的目标价是$175哈、啊、还高于市场共识的$164。今天呢还有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报道说，包括鸿海呀 NVIDIA Dell 啊还有其他的在内的 NVIDIA 的NVIDIA 啊，它有个英业达和伟创，这都是给 NVIDIA 的供应商。他们之前已经突破了呢，叫做资料中心机架出货的一些技术障碍啊，现在进入了扩产的阶段。这样的话呢，就是 Blackwell 呢量产呢将会增加，卖出呢促进全球销售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一步，这些呢都是对 NVIDIA 呢非常利好的这样的消息。所以呢今天在这样的一些利多的这种消息之下呢，它是强弹了3.2%哈。今年年初到今天哈，它的报酬呢这一共才3.2%哈，就是怎么讲，就是基本上是跟那个 DeepSeek 它波动非常厉害，但上个月呢它已经是一共涨了25%，把那个坑已经填平了。过去呢 NVIDIA 这一年是涨了40%哈，然后之后呢是因为芯片啊各种关税啊反正一通大跌。但是不管怎么着 ，NVIDIA 仍然在目前87%啊，这个分析师们都是 评级为买入，平均目标价是162美元，比目前的哈，比今天的要上涨的空间有25%。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空头哈，很有意思，大家呢在质疑啊，说的现在呢，该股票本益比预期获利呢是31倍，在过去3年当中 ，NVIDIA 呢涨了多少？6倍哈，涨了600%。上一周呢，再度夺得了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一个称号哈。但是呢，大家就在问，有没有下行的风险？那么就有呢，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下行的风险呢，比如美国的出口限制导致 NVIDIA 在中国的市占率少了1半，然后呢，还有呢，竞争格局像亚马逊、微软、Google 等等呢，他们都在竞相打造自己的一排 AI 的芯片，还有呢，华为中国的公司也在迅速的缩小差距。而 Grok 啊这样的新创公司在去年的D轮融资当中呢，也是有这个6.4亿美元哈，大家都在往这里边投资去抢占 AI 芯片市场。那么即使呢 NVIDIA 的 Blackwell AI 的芯片的需求持续强劲，受到资料中心成本上升和新硬体的复杂的压力，可能 NVIDIA 的毛利率正在压缩。现在呢，对 NVIDIA 的最大的大空头啊，叫做 Michael Burry 哈，那他呢是就是 SEC 的提交文件，他已经买入了该股的看跌的期权。这是一位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他准确了预测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声名鹊起的。他呢压住 NVIDIA 的涨势即将耗尽啊，那AI 是未来，那但是呢 ，A 的，这个 NVIDIA 的上涨的空间有限哈，这基本上它是这么看 NVIDIA 的了。那明天怎么样？咱们明天要重点观察。Max 你好，
大姐你好。
那我刚才详细的为大家讲了，明天 NVIDIA 这只股票它给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波动，除了它本身之外，也是大家呢对芯片股、对 AI 企业的一个预测。所以您从技术曲线上来看一下 NVIDIA 的未来的走势。
NVIDIA 等一下，我看135块，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涨的，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一年内的数据看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的最高在148了，然后可是那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
主力大概在148左右了，它来到这个位置过后，它就跌到差不多101了，现在在这个区间呢。
嗯，所以长期是看涨，短期之间这个波动还是很厉
害。短期还是有波动啊，但是短期它也慢慢转向涨，转向看涨。
Okay. 嗯哼，好吧，那明天咱们就要重点观察整个全这个市场哈，这周就这几个大的财报都是重点关注的焦点。我们再看另外一只股票特斯拉。特斯拉呢，今天瑞银呢，瑞士银行重申呢卖出啊，他呢把他的目标价看跌48%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达到190美元，而今天呢，特斯拉的收盘价已经来到了363美元呢。那按他说的话，就有48%的下跌的空间哈。那他呢，为啥这么看空特斯拉呢？他呢就在说，全球考虑购买特斯拉的消费者比例从去年的39%降到36%，作为消费者首选的纯电动汽车品牌的比例也从22%下滑到18%。特斯拉呢股价在川普暂缓欧洲实施关税的以后，同时呢马斯克今天呢哈，他的发帖都说宣布呢将专心回归企业运营之后，在今天特斯拉跳涨了7%，收在了363美元的上下哈。但是呢，这个瑞银呢仍然是认为它在全球的市场啊，在美国、在中国、在欧洲哈、全面失守啊，这是一个看法。还有呢，他认为它的自驾功能定价策略呢失策哈，他认为定价太高了。比如呢，大家愿意就是7600块和八千块嘛，那他定价特斯拉定价8000块太高了。 还有呢，如果每个月支付100块呢，大家都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哈，等等。还有呢，就是各市场定价的策略分化等等，比如 Model Y 起步价4.5，中国呢它的起步价等等哈，就跟比亚迪等等都对它有强大的压力。还有呢，就是投资者展望的谨慎。所以呢，瑞银呢在3月、4月分别都把特斯拉的股票下调了225元和190美元哈。那么在这次呢，重新给他打出了一个卖出级，好吧，那特斯拉经常被大家 short， 那么这次看一下，那这个 Max， 你看看技术曲线上特斯拉的走势将是如何呢？
特斯拉363，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短期内的看是看涨了，那数据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也还是看涨了，所以长期是看涨，短期也转上涨势了。然后它最高来到470左右，480左右，主力在这个位置。
Okay， 这是特斯拉哈。那么特斯拉的忠实的这个信仰者呢，有它很多利好的消息，什么机器人啊等等等等哈，这个等等。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再继续看这只股票哈。这是今天它大涨了7%。今天还有一只股票拼多多啊 ，PDD， 这是 Temu， 中国母公司哈，它的公布业绩营报的时候呢，盈利是大幅的下滑，它不仅是在美国，在国内啊，去双双下滑，两边受挤压，然后呢，它的预期的增长将放缓，所以呢，在纽约的股价呢，今天拼多多大跌了14%啊，我们来看一下拼多多 PDD 的走势。
PDD 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的数据是看跌的。5年内也还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拼多多是看跌的，102块，103呢？
这是拼多多哈，这个完全。Alert from my cloud storage is full. Sorry， 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特斯拉，那拼多多哈，这是完全在中美之间去已经明确的这种恶化的关系之后呢。它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今天还有一家公司呢，也是特别受瞩目 ，DJT 啊，川普的媒体 DJT， Truth Social 的母公司，他们表示呢，计划从机构投资者那里筹集2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比特币。那么它的这个媒体的本身呢，股价跌了10%，而它这个策略呢，就是那个 Micro Strategy， 它借钱都要投比特币，他们现在也是要筹款啊。25亿干嘛买比特币？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一定会刺激比特币的这种上涨嘛。那么他们这些人都冲到比特币里头去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好了，那我就先请，Max 首先给我们来看一下 DJT， 然后呢看一下比特币。
DJT 啊，23块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内我看数据也是看跌的，一年内。整体来说我看都开始看跌了 ,DJT, 我年内也是看跌了，所以短中长期基本都还是看跌了。
对呀、
一开始超过10左右啊。
我们看到总统哈，他在这里边拥有50%的这种股票，现在呢不给你面子的，但是呢总统冲到了比特币里边，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吧。
比特币的108块啊，他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涨是看涨呢。然后半年、一年，我看也是看涨了，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快速的说一下，对于散户来讲，怎么去买比特币呢？你有什么建议呢？
散户啊，散户他就通过平台买现货，就没有用杠杆了，就他算是比较长线的投资，还是那短线交易？短线交易就只有期货，就如果要买，也要看跌的话，要买跌的话，那就要。
哎呀，最关键的时候您的网络不好使了。那下次
买 contract。
刚才您的网络听不到您的声音了。那我们等下次有机会的话再帮我们去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进行期货的这种交易好吗？那今天呢时间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